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Michelle 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新东方的杨子江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今天我们继续跟继续接着之前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高频的前缀。我们之前分享到了 S 打头的单词，跟大家昨天是以什么结尾？ Secretive 这个单词结尾的，这个单词是秘密的，偷偷摸摸的。
好，我们下面再继续进行。有一个前缀呢，可能大家见的频率会比较高，就是 SUB。那么 SUB 这个前缀呢，表示下面，表示 under， 表示这个在什么什么之下。它的变化形式就比较多了，它的变形形式有 SUC、SUF、SUG、SUM、SUR、SUS。好，这些变化形式，如果你听过前期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么它是跟着后面的词根来变化的。所以后面的词根如果是 C 开头的，我们用 SUC 来表示，如果是 F 开头的，我们用 F 来表示， SUF 来表示，如果是 G 开头的，我们用 SUG 来表示。那当然这里面有个特例，就如果说这个词根是 C 开头，或者是 P 开头，或者 T 开头，那么也可能会写为 SUS 的形式。那么这些规律呢，也不需要大家去死记硬背。那么但凡你有一些英文词汇拼写的常识的话，那么在写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就知道这个单词该怎么写，这样通常就写不错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构成的一些相关词汇，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赛百味 Subway。
那么说到 Subway 的话，这个中国人的第一想法是什么？叫地铁。其实这个单词叫做下面的路，并非是表示地铁的一种意思。所以说每个地方每个国家叫地铁的叫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的地铁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地下跑的，当然我们现在也跑地上了，比如说跑这个机场线的，对吧？跑这个四惠的，跑这个天通苑的，对吧？那么都是跑这个通州的，它会跑到地上去，但大多数是在地下跑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叫做 Subway。 但欧美的很多地铁呢，它是地上地下都跑的，所以它就不叫做地铁了，有的叫做城铁，对吧？叫 metro， 对吧？叫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但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subway 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地下的通道，对吧？就在下面可以走的路，这叫做 subway。就每个单词呢都是一个核心的意思。所以刚才你还说它叫什么？叫做赛百味。赛百味呢，就是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快餐里面属于相对比较健康绿色的了，给的量也比较足。那比如说我在美国的话，吃一个一半的，基本上就撑着了。就吃不了。那在国对六寸的，在国内的话，基本上是我那个需要吃一个12寸的才能勉强吃饱。就是包括我们上次节目说的，我们国内的这个量都要小一圈，对吧？吃进去的话，基本上没有肉，把舌头都吃进去了，还没吃饱。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再引申一下。说到这个 Subway 呢，赛百味，我就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这个学生呢，就他跟我说，到了美国去吃饭很头疼。点餐不会点，尤其是点快餐。那比如说在中国的话，这个麦当劳、肯德基、赛百味，对吧？人家说套餐，对吧？你就说我要几号套餐就可以了。那么而且呢，中国还是相对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我们去吃快餐的时候，它那个橱窗的上面，对吧？柜台的后面有个大的那个屏幕，上面有几号套餐，然后桌子还有个小的那个小的 menu， 对，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手去指，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说的话，你拿手去指也可以的。而在国外的话是没有这个小的指的，就你必须要去报，对吧？你要什么东西，而且咖啡，然后呢要这个什么样的咖啡，然后任何的这个调料 sauce 是哪一种，对吧？都要去自己去说。因此说欧美人买咖啡呢是巴拉巴拉巴说半天，然后说完了之后呢，然后那边去取就可以了。那我们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去呢，第一次要喝咖啡就傻眼了，为什么呢？如果你什么也不说，人家给的就是个苦咖啡，就纯咖啡，对吧？什么也没有了，所以逼着你去学这单词。所以我们的同学说，他第一次去 Subway 点餐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个的把那个菜名报出来，对吧？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然后呢再去报那个 sauce。
那我就都要，要是我不会说我就都要，我不爱吃我也要，我吃了过敏我也要，吃洋葱过敏，然后吃好多洋葱进去。
你还洋葱过敏呢？
哦，不过敏，我说如果说。
对，你像那个 Subway 有的人是不喜欢吃那酸黄瓜的，对吧？然后
生吃，就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说生吃，生往下噎。
但问题是那个 sauce 你不可能全部都要吧？
都要。
那你也太狠了。
就是都要。
对，所以呢，就是后来我们的学生说，说他是每次呢试一个 sauce， 后来是试了一个多月，最后终于把 Subway 吃明白了，然后下次去的话就可以点了。那么后来呢，就是当我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英联邦有个同学呢就说，说这同学太傻了。我去呢，我就跟他说 this， 用手去指就可以，是吧？就一个词啊，对，用手指。那这样的话，一个单词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到了国外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 第一个需要你接触的什么，就是生活餐饮类的词汇需要你接触的非常非常多，而且需要非常快的记住。为什么呢？记不住对吧，你就饭吃不饱，肚子是饿着的，
或者吃撑，
对，
全都吃下去。
对，所以像这个在不同的地域这个上学呢，就是你学的词汇量也是不一样的，用词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像我还有一个学生呢，是到了这个非洲去了，那么去了非洲，他说呢，我每天学100多个单词。我说你的词汇量长得这么快吗？他说不，全部是和动物相关的单词。
好棒，
因为当地的人必须要说这些动物嘛，你不懂就要去背，就要去学。
非洲五霸，
对、啊、
犀牛、大象、狮子，还有什么忘了？
长颈鹿，
长颈鹿好像不算霸，还有一个什么忘了？就反正猛禽啊，不是猛禽，
巨无霸，
猛兽。
是说到这，我想起那什么来了，
好，
就说那个全家桶。
全家桶
啊，然后有人就是在网上拍一照片，说你看美国人的这个全家桶是这样的，这真的是全家桶，吃不了。说中国的全家桶，说这是单亲家庭。
下一个单词 subtract。
啊 ，subtract。Tract 我们讲过叫做抽或者是拉，所以叫做往下面抽往下面拉，叫减少，叫做减去的意思。
嗯，再下一个 subcom。
好， cumb 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躺的意思。它表示躺的话，这时候呢有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单词叫做黄瓜
cucumber。
对，就是躺在地里的
cucumber。
对，有人说哎，那黄瓜不是长在架上的吗？
啊，是。
对，这是架黄瓜。而这个我们吃过荷兰小黄瓜吗？所以这个黄瓜是长在地里的，是躺在地里的，
嗯，
这是欧洲人的品种，
嗯，
啊，所以架黄瓜是外来品种，
嗯，
不是欧洲本土品种，所以躺在地里的 cucumber 叫什么？叫做黄瓜。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单词 succumb 表示躺在下面的，叫做屈从，叫做屈服。
嗯，我还有一个死的意思。下一个单词 suffocate。
FOC 等于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话的意思。这个 F 等于什么？等于 V 的变化形式 ，F 和 V 对吧？
嗯，
所以说有个单词叫 voice。
分
清了吧？对，所以这个单词叫做在下面的说话，对吧？因此叫什么？叫说不出来，对吧？因此叫做窒息，叫做憋着，叫做受阻，叫做噎住的意思。
再下一个 substitute，
stit 表示站立，对吧？所以叫做站在下面的，叫做替代品，叫做代用品。
再下一个 surreptitious。
而这个单词呢 ，sur 表示下面，为什么是 r 呢？是因为下面这个词根叫做 rept，
嗯，
好，那么这个 re 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一次又一次 ，ptit 等于什么呢？等于 ped， 表示走的意思，叫做一次一次的走，在下面一次一次的走，我用 s 形容词后缀了，所以什么叫偷偷摸摸的走，叫做暗中的，叫秘密的，就是这个意思。
再换一个前缀。换成 SUP。
好，这个跟 SUB 正好是相反的意思。 SUP 表示上面， SUB 表示下面，
嗯，
那你说这两个怎么区分呢？其实如果说从这个简单理解的话，你记住有个单词叫做 super 就记住了，叫做上面，
嗯，
所以 SUP 表示上面， SUB 表示下面。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 P 看成什么是上升状态的，比如说气球，那个 B 像低落状态的，比如说水滴，嗯，对吧？这样形象区分也是可以的，但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大多数人是看到 SUP 能反应过来的，它叫做上面，它的变化形式就是 SUR。 那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SUR 既表示上面也可以表示下面，因为它可以是 SUP 的变体，也可以是 SUB 的变体，
嗯，
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根据单词灵活的拆解，灵活的去区分。好，所以首先看第一个单词
Superman，
叫做超人的，对吧？超人能力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那个内裤外穿的家伙，
对，
对吧？
那个大油头的家伙，
对，
油头偏分。下一个单词Suppress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压，
压，
对吧？所以叫做从上面往下压，
嗯，
所以中文翻译过来叫做镇压，叫做查禁，叫做抑制的意思。
嗯，再来一个 superficial。
super 好理解， FIC 什么意思呢？等于做事情的做，
嗯，
所以说有个单词叫做 efficiency， 有印象吗？叫做出来的
效率，
对，叫做效率，叫做出来的，
嗯，
所以 IAL 是什么呢？是形容词后缀，所以这叫做坐在上面的，所以叫表面的，叫做肤浅的，
浅薄的，
对，
嗯，还有 survive 这个单词。
Survive 这个单词呢，是我们很多同学背的最艰难的一个单词。
哇，
我们怎么背的呢？我们背的是幸存幸免，对吧？
嗯，
但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准确的，
嗯，
那么SUR 表示上面， VIV 表示活，所以它叫做什么？叫继续的活，这叫做 survive， 要背成这个意思。如果你不这么理解的话，你背成幸存幸免，那下面有一个例句你就可能不好翻译了。
嗯，我们看看这个句子。 She survived her husband by 7 years。
好，这个句子怎么翻译呢？
怎么翻译？错误的翻译是吗？就是按照幸存幸免的翻译。
对，如果按照幸存幸免的话，就我们以前班上同学，然后呢曾经这样翻译过，就是她在她丈夫的淫威之下活了7年，啊，就是家庭暴力。 还可以这么翻，
是忍受的意思吗？
她忍受了她丈夫七年，
也不是，听起来不像。She survived her husband。
她挽救了她丈夫七年，
不是。
她丈夫植物人了，
不是，
也不是，
不是，
那怎么翻译啊？
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背成幸存幸免的话，这个句子真的是看不懂的。
嗯，
那词根是什么意思呢？叫继续的活。所以这句话要翻译过来就是她继续的活，在她丈夫之后又过了七年。所以中文再灵活的翻译就是她在她丈夫死了之后又活
了七年，寡妇。
对，又活了七年，然后也死了。
死了。
对。
Survived。
对。所以你能说 survive 表示死的意思吗？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在她丈夫死了之后又活了七年。所以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说七年之后她也死了。所以这句话
突然理解了以后觉得好恐怖，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的，对吧？我们说信息量太大了，这句话也是。
知道太多，不想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就是很难受。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supernova。
好，这个单词呢，很多人把它翻译成了超新星，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天文学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星体。当你把它翻译成超新星的时候，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个星球或者是一个星体，它不是。
它不是。
这个 nova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新的意思 ，super 表示超的意思，所以这个单词叫做超新星现象，它是一种星体的爆炸，是一种天文学现象。这个星体的爆炸呢，极其的耀眼，极其的明亮，所以叫做 supernova， 就是超级新的这种状态。那么其实呢，这个超新现象我们却经常难以观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个，这种星体爆炸的天文学现象呢，离我们太远；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问题导致我们晚上看不到星星，对吧？那不是动物园的星星，是天上的星星，你也看不到，对吧？
动物园的也看不到。
对，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被什么这种灰尘给遮蔽了，所以我们也看不到这个 supernova 这种天文学现象。NOV 这个词根呢 ，nova 表示新的意思。所以说我们所见到的很多相关单词都跟它相关，比如说小说叫做
novel，
对，什么意思？叫做新颖的故事，对吧？就是新故事的意思。那么所以这里呢，还有一个单词，我们说联想的英文叫做
Lenovo。
对 ，Lenovo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其实它是构词法构出来的，因为是没有这个单词的，
造的。
对，是人为的编造出来的。最初联想的商标叫什么呢？叫做 Legend。叫做传奇，叫做联想，所以当时联想的广告语是一个非常好的，叫做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那结果呢？就这个企业壮大之后呢，想发展国外市场，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说后来呢，他想注册这个商标，发现呢是这个商标已经被欧洲人注册了，这个商标在欧洲呢是一个拖拉机的品牌，那怎么办？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它买下来，联想有这个钱。但问题是这个品牌的意识太深刻了，欧洲人看到这品牌就想到了，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拖拉机，就想不到这是电脑，对吧？就是品牌间的这个形象差距太远，这买它没有必要。而且这个时候呢，国际商标法也有改变了。有什么改变呢？以前的时候是你注册一个企业或注册一个产品的商标是可以用英文单词的，但这样会导致英文单词的转译，就这个意思就改变了，这后来就不允许了。因此在今天的话，你就看到大型企业老牌企业是有叫英文单词商标的，比如说 Sun 太阳公司，比如说 Apple 苹果公司，是有的。那么很多软件，比如说以前有个做 Flash 的软件就叫做 Flash， 但现在不允许了。那怎么办呢？就必须要你要根据构词法重新来构建单词，所以联想呢就没有办法，就要重新构建一个商标。怎么办呢？就找词汇学研究的比较好的学者，那么这样相关的公司在哪里呢？台湾，台湾地区这方面研究的比大陆要好很多，对吧？而且呢比较讲究，比较学术一些。因此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公司就说，怎么给你做呢？是你是一个新的联想，所以说 LEG Legend LEG LE 保留着，加上 NOV， 对吧？那么不以 A 结尾，而以 O 结尾，为什么呢？是因为意大利语以 O 结尾的词特别多，这样读起来也特别的好听。那么这样的话 Lenovo 这个单词就出现了。当时联想为这个单词花的这个支付的购买这个单词的费用是人民币2000万左右，要因此呢重新用一个品牌商标，所以这个 NOV 表示新的意思，表示新颖的意思，所以它的变化形式就是 new， 就表示新。好，但这时候呢再说一个补充的知识点，就是说我们说新闻叫做什么？叫做 news， 是新的东西的 S 吗？是复数吗？不是。 news 是四个单词的拼写。就最初的时候在英国信息不通畅，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电报，那怎么办呢？市政厅就在他的办公厅的前面的大广场上竖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呢就写上从四个方向过来的相关的消息的信息，所以分为东南西北。 N 是什么？
North。
E 是什么？
West。 East
、那 W 是什么？
W West。
对，那 S 呢？
South。
所以说 news 什么意思啊？就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过来的相关消息，这叫做新闻。 所以说不是 NEW 加 S、
嗯、
不是 new 的复数形式、
嗯、
而是什么四个方向过来的信息。
下一个单词 supersede，
这个 seed 表示做，它的变化形式就是 SITSIT 表示做，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单词叫做 besiege， 还记得吧？
记得，包围围攻。
对对，所以叫什么？叫做超级的做，对吧？就是坐在上面的，因此叫什么？叫取代，
嗯，
叫做代替。
再下一个单词 surcharge，
charge 是什么意思？
收费，
罚款，
嗯，
啊，收费罚款。所以这个单词叫什么？叫做超载，叫追加罚款的意思。
再下一个，咦，下一个跟大家再换一个前缀啊 ，infra， infra。
好，这个前缀什么意思呢？叫做在什么之下，又叫做在什么之上，就是说反义词词根相同，是物极必反的两个状态，
嗯，
表两点都可以的。所以我们见过一个基本单词，一个在这个我们的学术上会常见的一个单词
infrastructure。
structure 表示构造的意思，所以它叫做下部构造，叫做基础组织、
嗯、基础设施。
对，再来看一个单词
infrared，
叫什么叫红外线、
嗯、
红外线怎么记啊？叫做 infra 加 red， 就是在红之外叫红外线、
嗯、
如果说你不懂得词根拆解的话，那你以前是怎么背的呢？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拼的，
这
个情况吧，因为你搞不懂为什么它叫红外线、
嗯、
如果你懂的话就知道它叫做红之外、啊、叫红外线。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前缀 intro， I-N-T-R-O。
好， intro 这个前缀呢是 I-N 加 T-R-O， 它表示进入到里面的意思。所以有一个单词叫做
introduce
什么意思啊？表示引导的意思、
嗯、
我们见过的 deduce 相关的有一个叫做 seduce， 还有个单词叫做 education， 叫教育、
哦、
教育什么意思呢？字母 E 表示 out， 表示把你引导出来，就把你的思想、
嗯、
思路引导出来，启发式教育、
嗯、
这什么叫做这个 deduce， 表示引导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呢还有个单词我们见过的叫做 produce，
嗯，
叫做
生产，
为什么呢？它是来自于英国的纺织工业，往前面拉丝，
拉
对吧？所以叫做 produce，、
嗯、
所以拉出来的叫什么？叫 product。
哦，叫 product， 好吧，真是不好意思啊。
所以这个 intro 表示进入到里面，所以说 introduce 表示什么？表示把大家引导到里面，叫什么呢？引导到一个圈子里，所以叫做介绍，叫传导，叫引入的意思。
嗯，再下一个词 internet。
Net 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
络，对吧？就是 network。
嗯，
所以这个 intranet 表示企业内部的互联网络系统。
嗯，
就是不对外的，是企业内部的，叫做 intra。
嗯哼，下一个词根，哎，这个词根本身一个单词 extra，extra，
相当于什么呢 ？ex 加 tra， 所以叫表示什么？表示 outside。
嗯，
表示呢超出，表示额外的意思。
嗯，
所以说有个单词叫做 extra
code。
对，叫做额外的编码，叫做附加码。
什么叫额外编码？
就是说正常代码之外的，起辅助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为了验证你的身份，我们有一套验证码、但是为了更安全的使用这个验证码的话，担心这个验证码被这个盗走，对吧、
嗯、
我们再给你另外一串这个字符码，叫附加码，就是两个码要一块使用的。
嗯嗯。再下一个单词，哎 ，extraordinary。
对，叫做超出正常状态的、
嗯、
所以后面的 ordin 表示什么？表示顺序，表示 order 的相关变化、
嗯、
所以叫超出正常状态，叫非凡，叫特别。
嗯，下一个单词 extranet，
这个叫做扩展出来的网络，就往外拓展的这个网络，就把原有的网络放大了，这叫做 extranet。
嗯，下一个 extracurricular，
叫什么呢？叫做课外的，叫做业余的。啊 ，curricular 表示奔跑的过程，叫课程，对吧 ？cur 表示奔跑，就是你的生命的一段历程，就是你要学的东西，对吧？叫什么呢？所以 extra 表示额外，就是课外的，叫做业余的东西。
嗯，
就是正常课程之外的。
再下一个词 extrapolate。
那么 pol 等于什么意思呢？等于 pul， 表示 push， 表示推的意思，
嗯，
对吧？就这个概念，
叫
做往外推，对吧？所以叫做推断。
再换一个前缀 in。inter，
inter 表示两者同时作用于，
嗯，
所以我们见过的最常见的单词
interaction，
那么动词形式叫做
interact，
就是交互的 act， 叫交互的行动、
嗯、
叫交互作用，叫交感。 所以说还有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单词叫做
interview，
叫做面试，叫做面谈。view 什么意思呢？叫做看，叫双方同时在看，互相在看，
瞪小眼。
对，所以说 interview 很多人理解为单方向的是错的。就比如说你去找一个工作，对吧？说 interview 我要去面试了。面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要看你，你要看他的。他把你的条件啊，把你的这个背景情况问清楚了，他要考虑用不用你，你也要问这个企业，问你想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你再决定这个企业你值不值得去，你要不要去，而不是说他在审你。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是这个资方市场，对吧？就基本上说人多过剩，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挑企业，企业要我们我们就很开心，对吧？其实不是，是应该双方互相的去交互的去了解，交互的看。所以一个正规的人力资源一般情况下，他把你他想要的信息问完了之后，他会问我说，对我们的企业和我这份工作你有什么想更多了解的，你可以提问，我可以给你解释，解释一下我们的企业运作的情况，这是相对比较正规的。
下一个单词以最熟悉 internet。
好，这个叫做互联网，叫做国际的互联网络。那么这个单词呢，就是交互的连接的网络。但这个单词以前呢，是在中国呢，就是在定义怎么翻译的时候，因为这个词是新创词语，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怎么翻译呢？当时业界曾经讨论很长时间，有人说要把它翻译成叫做因特网，对吧？有人建议他把它翻译成互联网，说到底怎么定义它，怎么翻译它？当时在国内的业界呢是争吵了很长时间的。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也不 care 这个问题了。
对啊，就是网嘛。
对。这里呢有三个单词，一个叫做 internet， 一个叫做 extranet， 一个叫做 intranet。这三个网是有区别的。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留到下次节目再讲。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节目的微信号是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也可以找到杨老师。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就是出国留学考试的三个字母。然后我也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跟大家进行互动式的英语学习，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提问。词汇帝国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搜号码里面搜 MATR688， MATR 就是 Matrix 这个单词的拼写的前四个字母，688就是数字。那么这样大家呢关注以后可以在里面提问，我们可以做交互式的英语学习。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见。
And I hate to say I love you when it's so hard for me. And I hate to say I want you.When you make it so clear, you don't want me. I'd never ask you, 'cause deep down I'm certain I know what you'd say. You'd say I'm sorry, believe me, I love you, but not in that way.And I hate to say I need you. I'm so reliant, I'm so dependent, I'm such a fool. When you're not there. I find myself singing the blues. Can't face the truth. You will never know that feeling. You will never cease to desire. I'd never ask you, 'cause deep down I'm certain I know what you'd say. You'd say I'm sorry, believe me, I love you. but not in that way. You'd say I'm sorry, believe me, I love you, but not in that way.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英文词汇的内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私房拷贝。 Coming up next is home video。
英雄